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崔时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总理莫里森召开多元文化社区记者会，为民众解读预算案。维州新确诊新冠病患6例，新州新增3例。专家认为，澳洲民众要在明年下半年才能够接种新冠疫苗。邦中共在维州设立高科技中心，安德鲁斯州长再次被质疑。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10月7日上午，总理莫里森举行多元文化社区记者会，对联邦预算案进行了解读，并解答了诸多多元文化社区关心的问题，被澳洲总理和财政部长称为就业预算的联邦预算案在10月6日晚上正式公布。该预算旨在推动澳洲经济走出衰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莫里森指出，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测将出现 4.5% 的萎缩，如何在疫情期间做好健康和经济间的平衡尤为重要。联邦政府预测2020年至21年度财政赤字将达213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1%， 经济将增长下降 1.5%， 失业率平均为 7.25%， 工资增长 1.25%，净债务增加到7030亿元，有1150万人获得减税，总额多达178亿元。到2024至25年度，约 95% 的工人个人所得税率将降至 30% 或更低，营业额不超过50亿元的企业将能够在购置新设备的当年扣除任何金额的合格折旧资产的全部成本，大约100万家企业将获得亏损结转，中小型企业最多可以享受10项税收优惠。基建设施建设方面，未来10年在原计划支出的基础上多增加110亿元开支，拨款49亿元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包括资助医院购买防护设备、疫苗和治疗。领取养老金和其他社会福利金者将获26亿元的补贴，每人获支付500元，分今年12月和明年3月两次各派发250元。莫里森还表示，澳洲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多元文化和移民国家，无数来自不同国家、文化和语言背景的族群汇聚于此，使澳洲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一直以来，移民都是澳洲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今年亦将继续成为这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10月7日下午4点，全澳洲累计确诊病例增至27182例，其中新州新确诊3例，维州新确诊6例，并有2人死亡。截至10月6日晚上8点的24小时内，新州连续第12日保持本地传播零增长，从5970例检测中仅新增了3例海外输入型病例，均为在酒店隔离的归国旅客，全州的感染总数因此微升至4249例。不过6号晚8点过后，新报告了3例神秘病例，其中2例来自雪梨西南区，另一例来自西雪梨，这些病例仍在接受调查，暂同已知的疫情没有关联。自10月9号上午9点起，首都再度放松防疫限制，进入复苏计划第三步的第二阶段。相对放松的防疫措施实施4周后，行政区卫生机构会再做防疫措施的效果评估，下一个评估时间是11月6号。一些卫生专家认为，澳洲人在2021年年中之前接种疫苗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少。联邦政府日前亦表示，澳洲新冠疫苗接种计划预计将要到2021年底才能够全面实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盖布耶稣10月6号表示，有希望在今年年底研制出一种疫苗，但他没有进一步展述。很多澳洲专家认为，到2021年中期，澳洲仍将无法获得疫苗，这个意味着此前预测的接种疫苗时间可能会被进一步推迟。 澳洲医学协会主席霍希尔德说，问题是新研制的疫苗很可能只是部分有效，产生反应的人数有限，或者它只在短期内有效。这一番言论得到了疫苗专家 ResMed 研究所创始主任坎宁安的支持，他表示目前试图新冠病毒疫苗的所有国家的目标是 50% 的有效性。他说在第二和第三阶段试验的大约25种候选疫苗中，很多疫苗的中期分析只是面对大约600名患者以证明他们有效。第三阶段试验的安全性测试是另一个问题，这个将对30000多人进行测试，所以目前任何有关接种疫苗的预测都只是一种假设。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去年曾邀请中共在墨尔本设立高科技火炬中心，将维州当成中共通往澳洲的门户。鉴于中共偷窃知识产权的前科，南澳独立议员批评维州此举极度幼稚，国防专家亦表示该项目遭到反对完全是因为中共这个政权而非种族主义。中共科学技术部官方网页显示，火炬计划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在该计划下建立的火炬中心将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目标是聚集科技资源，帮助中共加强科技和经济的结合。维州政府文件显示，去年维州州长安德鲁斯曾致信中共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邀请其在墨尔本设立火炬中心，并准备与其合作。同年10月，安德鲁斯在与中共科技部副部长王卫的会面中亲自跟进了这件事，并将维州描述成中共通往澳洲的门户。针对维州州长邀请火炬中心入住墨尔本的行为，南澳独立参议员帕特里克对时代报说，这个揭示出一个州政府推行影子外交和贸易政策的特殊案例，完全分离和独立于联邦政府。鉴于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普遍存在行业规模的，同时亦是国家支持和指导下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维州政府推动中国科技部在维州建立所谓的火炬中心的行为显得极度幼稚。澳洲国防部中国事务分析部门前负责人蒙克认为，维州政府应该向维州人公布更多“一带一路”协议和意义的火炬中心内容。这一节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